目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法案拟永久实施下令时，
川普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新总理，达成多项协议，
联邦政府打击贸易欺诈，追回及没收逾10亿美元，
美国六年来最佳 CPI 震撼市场，通胀急降，超出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目的是在全美永久实施下令时，结束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混乱。法案下一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法案提案人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布坎南表示，每年调整时钟严重打乱了民众的生活安排。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帕隆也指出，已经没有人希望继续拨动时针。支持者认为，永久下令时能改善睡眠，促进健康，并刺激经济。川普总统于5月21号也曾在社交媒体表达支持。然而反对声音依然存在。宾州民主党众议员斯坎伦周一警告，1970年代曾短暂实施永久下令时，因冬季清晨过于黑暗，不到一年就被废除。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去年也曾经以这个安全疑虑表示反对。目前，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莫里已经呼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尽快安排表决，但这项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仍不明朗。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与新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确认剩余的驻伊美军将于9月30号之前全面撤出。川普表示，伊朗的实力已大幅削弱，美军无需继续驻留，并强调绝不容许任何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路费。扎伊迪也承诺，在美军撤离当天解除国内武装派别的武装，将控制权收归国家。这些亲伊朗武装长期威胁美军、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也让伊拉克政府很难真正从伊朗的影响里独立出来。这次会晤是在川普先前公开反对亲伊朗的前总理马利基，并转而支持商人出身的扎伊迪之后顺利举行。这次访问目的在于将美伊关系转型为经济伙伴关系。伊拉克计划与美国雪佛龙 TI 资本及卡塔尔 UCC 建筑公司签署协议，兴建连接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川普指出，合作将为双方创造大量就业并增产石油。此外，扎伊迪强调，伊拉克因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急需推进难民重返家园的重建计划，因此将向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争取公平的出口份额。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他们和国土安全部在去年8月成立的贸易欺诈特别工作组运作每满一年，已经通过民事及刑事追偿、罚款和资产没收，取得超过10亿美元的执法成果。司法部国家欺诈执法司助理司法部长麦克唐纳指出，这项成果显示政府不再容忍利用非法手段损害边境安全和市场秩序的行为，并警告供应链企业不要心存侥幸。这个工作组的执法范围涵盖整条供应链，目前重点查办规避301条款关税的案件，包括逃避关税、虚报商品资讯以及经第三国转运等违规行为。当天，芝加哥联邦检察官也公布两起黄金珠宝逃税起诉案。旧金山苏利亚国际经营者科里夫妇涉嫌将印度和阿联酋产珠宝虚报为新加坡产，并逃税超过3800万美元。伊利诺伊州巴卡批发负责人古拉巴尼则涉嫌把珠宝虚报产自阿曼或新加坡，逃税超过1360万美元。
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意外大幅降温，月减0.4%，年增率降至3.5%，低于市场预估的3.8%，创下6年多来最大的单月降幅。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 CPI 年增率也降至2.6%，逼近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川普总统发文表示，这是六年来最佳的通胀报告。能源价格大跌是通胀降温的最大功臣。六月份能源价格下降 5.7%， 其中汽油大跌 9.7%， 先前因中东冲突推升的通胀压力已明显缓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指出，这份报告优于彭博社67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他强调，除了能源价格回落外，川普政府的政策也促使药品和汽车保险降价。不过，住房与食品的价格仍持续上涨，其中牛肉年涨达 11.8%。 随着通胀数据优于预期，美联储短期内的升息压力大幅降低。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数据显示，美联储七月底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已攀升至 85.6%。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员提两党法案，反制中共民族团结法，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员周二提出一项两党的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加大对外国政府特工威胁美国本土人民的处罚力度。此举目的在反制中共民族团结法，以及反制中共和伊朗等国官员跨国镇压的行为。请听报道。
停止跨国镇压法案是由民主党参议员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柯蒂斯共同提出，针对的是7月1号生效的中共民族团结法。该法案为中共实施跨国镇压提供法律依据。如果停止跨国镇压法案成为美国法律，它将首次将跨国镇压这类犯罪给出联邦定义，并将被定罪个人的潜在刑期增加最多10年。西夫说，这是两党共同努力应对的国家威胁。报告显示，这种威胁范围正在扩大，中共等国家正在做出新的无耻的尝试，试图扩大对异议人士的恐吓。柯蒂斯称，跨国镇压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美国一些反对中共的华人社区以及民主活动人士和台湾、西藏和维吾尔人的支持者投诉北京派遣特工和其他人对他们进行骚扰、监视和恐吓。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将跨国镇压部分定义为外国代理人或代理人骚扰、胁迫或威胁某人的任何行为，包括使用武力或死亡恐惧等。法案将这一术语编入美国法律，将增强对外国行为者的威慑力。非营利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全球记录在案的这类镇压案件中，中共是幕后黑手。自2014年以来，有319起镇压案件来自中国。在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纽约男子在曼哈顿代表北京运营一个秘密警察局后，该男子于5月被判罪，罪名是担任未注册的中共政府代理人。纽约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的案件经过4天审理与1天闭门讨论后，陪审团5月13号裁定64岁的卢建旺两项罪名成立，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删除证据而构成的妨碍司法公正，另一项阴谋担任外国代理人则被判不成立。另外，今年有2名男子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司法部称，这是伊朗政府策划并跟踪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日本裔台湾籍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近日在台湾台中演讲后遇袭流血，台湾将此定调为中共民族团结法生效后第一起跨国镇压案件。案件有重大进展，媒体披露幕后指使者是香港黑帮，雇人跨海行凶。不过，石坂明夫质疑背后有更强大的威权势力在撑腰和指使。请听报道。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上周一在台湾台中出席演讲后离场时遭一名埋伏的黑衣男子袭击， 挥拳猛击其脸部，导致嘴唇破裂流血，牙齿松动，下颌盾挫伤。他是日裔资深媒体人，已入籍台湾，长期公开评论中共时政。行凶的33岁中国籍男子廖杠发，出生于广东，持香港护照，有黑帮背景与多项犯罪前科，当天潜逃出境前被台湾警方逮捕。台湾《镜周刊》报道，案件的幕后策划者为香港黑帮和盛和干部陈伟豪，他出资50,000港币雇人行凶。陈本人并未亲自去台湾，主要负责隔海下达命令、人员安排及资金调度。除了打人者廖杠发外，另还有动员5名小弟负责后勤。一行人早在作案前就已赴台中进行计划，包括安排食宿、交通接应、场勘、把风、推演状况等。打人前一天，其中4名支援同伙先行离台，只剩一人留下替廖杠发把风。对此，石板明夫周二受访时坦言，看到报道时吃了一惊，没想到对方竟然大费周章动用这么多人，花费如此大的力气与资金，只为了到台中打他一拳。石板明夫透露，案发后他报案并与主办单位确认监视器画面时，发现饭店大厅有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一直盯着他们进出。在警方接获报案后，该名男子迅速通知嫌犯廖杠发逃跑。随后他向警方反映此状况，判断该男子就是负责善后的人。石板明夫指出，这绝不是个人的犯案，也不是针对他的个人恩怨，而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事件。他说，假设我的言论得罪了黑帮老大，花这么多钱请这么多人，绝对不会是打一拳就结束。石板明夫认为，这一拳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让所有台湾人产生恐惧。香港黑帮原先的计划是要让犯人轻松带走所有证据逃脱，借此将恐怖的种子埋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针对此案，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周二表示，政府已提高国安层级，并将此案定调为威权集团发动之跨国镇压。台湾不容境外势力暴力施压，无论主谋、行凶或在地协力者，一律严查严办。日本产经新闻此前发表社论，强烈谴责这起暴力事件，指出石板明夫作为资深媒体人，其所遭受的暴力攻击绝不容被姑息，并呼吁台湾搜查当局必须彻底查明嫌犯的幕后背景、资金链，以及该案与中共新实行的民族团结法的关联，并向大众公布真相。社论更质疑，中共国台办发言人为何公开为嫌犯开脱，声称其行径是义愤之举，甚至反咬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利用事件政治操作煽动两岸对抗，这一态度令人费解。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军连四夜狂轰伊朗，川普撤回20%护航费计划，换取海湾巨额投资美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批准中共建巨型新使馆，被当地居民提告。
日本拟成立二战后首个国家情报局，向美奥德取经。
涉中共外国干预案，加拿大前科研人员被起诉。
极端天气侵袭美国，1.3亿人面临酷热，南部暴雨。
强台风巴威北上，中国多省告急，辽宁泄洪酿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世界杯巅峰对决，西班牙2-0淘汰法国，挺进决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国政府批准中共在伦敦新建巨型新大使馆后，14号被当地居民正式告上法庭。起诉方为皇家铸币厂旧址居民协会，他们指控政府没有认真评估新使馆可能带来的安全和人权隐患。这座新使馆计划建在伦敦塔旁的皇家铸币厂旧址，并于1月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当时正值英国首相斯塔默准备访华之际。居民协会的律师指出，外交机构享有特殊特权，政府在实际执行监管限制上极为困难。很多居民和美英政界人士警告，这座使馆因规模巨大，恐怕会被用作情报活动。居民更担忧那里未来会限制抗议示威，成为监视和恐吓中国裔人士的据点，并提到2022年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者遭殴打事件恐怕将重演。对此，英国政府回应，相关安全风险在审批时都已经进行过讨论，认为无需重新审查。然而，这起官司正值英国对中共间谍活动警惕升高之际。今年5月，就有两名具有中英双重国籍的人士因涉嫌监视香港裔人士遭到定罪入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强力推动成立二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预计最快于7月份正式成立。对此，日方已积极向美国、澳洲及德国等盟友寻求改革经验。根据规划，日本政府将投入约4亿700万美元打造新机构，成立初期将配置数百名专业人员，包含软体工程师、网络安全分析师及海外联络官，招募考试最快于明年举行。新机构将作为首相直辖的情报核心，负责统筹警察、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约33000名情报人员的工作。这次改革主因是为了应对外国渗透，维护关键技术与资讯安全，其中中共被视为主要的威胁。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指出，中共近年持续利用伪装成日文新闻网站的平台散播亲北京假讯息，以影响日本舆论。原澳洲国家情报总监、澳洲驻日本大使席瑞尔坦言，日本的情报能力已停滞了数十年，急需借鉴盟友的经验。官员透露，高市早苗5月份访问坎培拉时，曾亲自感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任命具有情报背景的席瑞尔出任大使。此外，美国已就网络防御与反间谍制度提供建议，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日前也访问东京，共同商讨两国未来的情报合作。
近日，一名前加拿大联邦科研人员被控涉嫌未经授权复制了大量政府内部的文件，准备提供给中共。案件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再次引发外界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外国干预风险的关注。这名被指控的华裔男子名叫 Dennis Lu， 现年65岁，曾任职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十年，主要从事碳捕捉和净零能源研究。检方指控他在退休前两次把超过2600份政府内部的文件未经授权下载到个人设备，并涉嫌准备提供给中共，因此被相关部门解雇。这也是加拿大近年来又一起涉及中共的国家安全案件。检方还指出，丹尼斯涉嫌加入中共推动的千人计划，这项计划长期被加美情报部门视为中共引诱海外科研人才盗取关键技术的重要管道。他本人否认曾加入这项计划。另外，丹尼斯和中共高校及企业也存在雇佣关系，并在任职加拿大政府期间收取相关的报酬。目前，他被控违反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和一项违反公职人员信任罪，共三项罪名。案件将于明年在渥太华开庭审理。近年来，美加两国接连侦办涉及中共干预的国家安全案件。2023年，美国司法部起诉陈军和林峰，指控两人涉嫌受中共指使参与跨国镇压。
本周一场持久的热穹席卷美国的大片地区，周三前全美国将有90多项气温记录被追平或者打破，波及至少 1.3 亿居民。北部与东北部多州高温在周二达到顶峰，北达科他州法格高温逼近历史极值，纽约州雪城更创下70多年来最热的7月14号。气象专家诺兰指出， 本周多地的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了20至30华氏度。与此同时，西部与南部的沿海地区正承受致命夜间高温的威胁。佐治亚大学气象学教授谢泼德警告，夜间气温若无法降温，人体核心温度便难以恢复，这将严重威胁老年人与脆弱群体的健康。华盛顿大学科学家艾比也提醒，热量累积的健康风险通常在第二或第三天显现，公众需警惕中暑信号。除了北方的干热，南部德州因气象系统停滞正遭遇多轮强强降雨，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等大城市皆受到波及，约2000万人正处于洪水警报之下，部分地区降雨量恐高达15英寸，极容易引发山洪。
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11号两次登陆浙江后一路北上，截止到14号已经横扫华东华北并直扑东北。这场风暴携带狂风暴雨，导致多省洪灾告急，浙江紧急撤离约200万人，河北承德多个村庄遭到洪水没顶，村民被迫在屋顶等待救援。东北地区在这次风灾中沦为重灾区，受台风的影响，辽宁省连日降下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全省900多座水库中，包括大伙房、观音阁、白石等3座大型水库在内的多座水库同时连日泄洪，导致浑河、清河等14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沈阳、抚顺等城市随即全面停课、停工、停运。13号到14号，沈阳和抚顺市区大面积内涝，店铺淹水。当地修车厂老板透露，初步估算沈阳至少有4-5万辆车泡水，抚顺也有2万辆，拖车和修车厂根本忙不过来，但因洪水导致断水断电也无法修车。农村灾情同样惨烈，由于水库泄洪，河水倒灌农田，玉米和大棚蔬菜大面积淹没绝收，大批家禽家畜被洪水冲走。临海市瓜农痛苦地说，30亩即将收成的西瓜地化为汪洋，无法补救。鞍山村民则面临辽河水位暴涨，连日暴雨强运几百只牛羊，损失难以估计。目前辽宁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超过26万人，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周二适逢法国的国庆日，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达拉斯美航球场点燃战火，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最终凭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2-0完胜上届亚军法国队，第二次挺进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与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胜者争夺大力神杯。此役上半场第20分钟，西班牙头号射手奥亚萨瓦尔点球破门得分，随后法国主力中卫萨里巴因伤退场，让战力受挫。下半场第59分，波罗接获队友的妙传，单刀破门锁定胜局，法国队整场进攻完全哑火，头号球星姆巴佩更是在尾声争抢时领到黄牌，无力挽回颓势。赛后法国队主帅德尚坦言，球队的技术精准度下降，体能受限，无法突破西班牙出色的防守。即将在世界杯后卸任的德尚，执教14年的告别战将落入季军争夺战。此役过后，西班牙不仅写下本届赛事6场0分的新历史，更是以国际赛场37场不败追平意大利的历史纪录。决赛将于周日在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举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连四夜狂轰伊朗，川普撤回20%护航费计划，换取海湾巨额投资美国，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中央司令部连续第四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展开长达7个小时的猛烈空袭。川普更严厉警告德黑兰当局，若下周仍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打击将全面升级为毁灭性的基础设施大轰炸。针对备受瞩目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川普宣布取消收取20%护航费的计划， 该以换取海湾各国承诺在美国投资数百亿美元的超级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放弃原本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 25% 美国补偿费的方案。总统说，在周一公布收费计划后，多位台湾国家的领导人及伙伴致电联系，表达希望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并乐意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川普强调，这些大规模的贸易与投资协议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就业岗位，对美国而言实际上比直接收费更好。总统还特别向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海军上将致敬，表示得益于美国军方的强大力量，石油的流动规模空前，唯独伊朗除外。美军正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伊朗政权屠杀数十万人民的日子已经结束，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海上封锁周二生效当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动了连续第四晚的空袭行动，在历时七小时联合打击中，美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海军舰艇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的导弹阵地、无人机阵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精确制导武器，重创数十个军事目标。在这轮空袭前，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除非德黑兰当局重返谈判桌，否则未来几天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升级，下周目标将扩大到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情况将变得非常严重。川普透露，美方代表前一小时还与伊朗官员保持联系，他严正警告伊朗当局，你们最好达成协议，否则你们将一无所有。在经济制裁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宣布，川普政府已正式冻结价值超过 1.3 亿美元与伊朗中央银行及逃避制裁网络有关联的加密货币钱包，并加码制裁50多个相关目标。今年4月，川普政府曾冻结了价值 3.44 亿美元与伊朗有关联的加密货币。贝森特强调，本届政府将继续大力追踪资金流向，全面切断伊朗政权获取非法创收活动的途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就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 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